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日历已经进农历七月啊，佛事法会这段时间特别的多。等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又是禅修的季节。原则上大概近六月，天开始比较凉以后啊，都是精进在禅上面最好的时节。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在禅期最好的季节来之前呢、各位把法华三昧的常课啊，不管是理或者是事啊，弄熟。那么不管各位到道场也好，最殊胜的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能够找一个三七日啊，自己呢能够择心啊安住。修法华三昧，那么修其实就是练心嘛，把这种法华三昧观照的方式呢，随着无回法啊、去做。那我们等整个把这个忏文呢、主体部分呢、跟各位报告完以后，会把我从法藏法师那边听来的，以及我个人的一些心得，跟各位做报告。那么让各位知道有一个行门的依止，而且行其实就是要深入。那么如果你真的够深入的话，你可以把很多的理跟事啊融合进来，那么把它当作一个总持啊，陀罗尼三昧门呢、一直不断的去深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殊胜的啊，非常殊胜的，希望各位真的能够受用。好，我们今天进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上次讲无回法的主体，第一门就入六勤根。那么六勤根的一开始你要学习顺逆二十心，那个是重点啊。其实进六根的每一根每一根，除了忏文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背后观照的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二十心，就是那个顺逆二十心。你要用顺来看我们的六根造业的形象，用逆时心呢来看怎么样修功德的形象啊，所以那二十心的那个理啊，各位要非常的熟，乃至于要能够背下来啊，你能够非常熟悉看每一件事情，就好像是那个道理一直不断的在你眼前六根面前复习。我们六根忏要清净到什么地步？清净到这二十心啊，能够从前面的顺时心到后面的逆时心啊，慢慢的随分转，对不对？随分转。那么所谓往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充分条件，就是所谓的业清净啊，也就是说你六根的清净能够随时安住在逆时心上啊。虽然你不见得能够发得起来，但是至少要知道那个理，你要一直不断的念念那个逆时心顺起一切善法功德的道理，而不要去随顺那个习气，随顺顺时心的习气。如果这个东西能够看得非常的明白的话呢，你纵使前业没有清净，对不对？我们经常讲往生需有一个所谓的待业往生，就是这个西藏的传承说，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业清净，指的也是这个，不是待不待业的问题，而是说你真正用心在临终那一念的时候呢，意不颠倒。所谓意不颠倒，我们讲一个很客观的，用法华三昧忏的要求来讲，就是逆时心的观照啊，逆时心的观照，你能够在那个地方生心啊，升起一切善法功德的心，这样子不颠倒啊，对于一切的境界现前你不颠倒，不做恶心，那个符合了止跟观的要求。你一心就称念你要往生的名，这个佛国本尊的名号，而你所思维的一切的境界也就是这样子。那么你能够这样子，这个就叫业清净。所以有人去藏传佛教那边呢，学了极乐世界的一个法以后，回来就跟我讲，很紧张，说哎呀，那个上师讲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业清净，可是我们现在怎么可能业清净呢？不是把一切的业清净光了叫做业清净，业清净的业就无生忏的理来讲的话呢，没有过去嘛，对不对？你过去不可能带到此刻来嘛，而此刻无住嘛，未来还没有生嘛，所以毕竟罪性是不生的嘛。在这个前提底下呢，所谓业清净者，就是你持续每一个念每一个念， 你是用顺时心去照，还是用这个逆时心去观照？所谓的照不是照做，是观照的那个照。你所照见的那个体性，你心那一念心的体性，你是顺时心呢，还是逆时心呢？这个你能不能够看得住？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经常讲啊，一不颠倒啊，一心不乱啊，那个一心总是感觉定义上哈，或者是你自己的标准上，模糊不清。那么如果你真正学习过无悔的话呢，你用无悔这二十心去看，那么你的心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往生有没有把握，其实你自己是决定的，非常非常决定的。那么有了这个决定心之后呢，你对任何境界不会有任何一句忧悔，用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力呢，确定往生，不管你的愿是什么啊，不管你的愿是什么，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啊。那各位要慢慢的把这些东西融贯起来，所以为什么我就也愿意啊，在这个地方多花点心，把我在这个地方的一些体会，因为差不多可以是入暑假前我去雾峰跟法藏法师学的这个忏，其实在之前我就已经用心研读了一番了。那么这个暑假我自己也是很用功的，用无悔法来做我的主要的行门。那么这样子一段时间的心得下来呢，就是我一直以来这几堂课跟各位报告的，报告的不管是理上的误触或者是事上的方便。那么这些东西呢，能够做到不生障碍，不生障碍意思就是说，你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很习惯很贴近的东西去相应起它的道理跟事修啊，这个是重点的。那么我们又要把它合到四禅波罗蜜里面所谓的戒跟忏，乃至于所谓的25方便的善巧啊，这部分去的时候呢，我随后也会跟各位再补充瑜伽师地论的定智量的部分。那么定智量因为瑜伽师地论的文很多，所以呢我去找了能海上师的传承，有一个摄诵的偈子。那么我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觉得寄送很好啊，寄送能够帮助我把法义啊更明白的记下来。我本来以前的方法都是记课表，可是记课表对我来讲熟练哈也还好。那么但是如果有寄送的话呢，他的那个整个新关照的升起次第啊，假定你能够背诵了起来的话，那有些人背课表不行，可是有寄送啊，那么运你能够把它记下来，其实自己经常这样子意念那个正念呢，就可以变成我们止观以及二六十中心的所缘境啊，那个会蛮好的。那就看各位学长你们的方便是什么。所以前面的戒我也曾经找了有摄诵的啊，王恩阳居士他编的那个摄诵，把菩萨戒的摄诵啊放在那个法本里面。那么定智量的部分呢，我也打算把这个摄诵啊，用能海上师的传承呢、啊，跟各位一块学习。那么当然最圆满的还是请各位多去学习瑜伽师地论啊，这样去对照。像我这几天又把能海上师的这个诵跟瑜伽师地论对读了几遍，我觉得他整理得很好啊，而且那个诵文不会很拗口，非常的合乎咱们中国人文言的习惯。所以我是觉得把它背下来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所以我有一点那天想法就跟一个师姐讲说，我要苦读各位背书。那么背书有很多的背法，我觉得把这个颂文背下来是绝对好事儿，绝对的好事儿。那刚才不晓得哪一位学长发心啊，请来了恩师妙净长老的修守神地，你看光是一卷，光是修守神地这一地啊。我们讲瑜伽师地论叫十七地经啊，在过去叫十七地经，就是把瑜伽师的十七个修行次第呢，做了一个很完整的说明。那么修守神地是妙老生前呢非常强调要从这里下手去了解圣严亮他们怎么来安排修所成会的这个学习的方式。那么在这部论当中呢，我请各位来看里面序的一段文。这个东西呢几乎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请各位看到前面啊页码这边写第二页，瑜伽师地论的特点。瑜伽师地论的特点各位看到了吗？啊，在特点当中呢，我们稍微念一下这段文啊。 他说趋向三乘的修行者，记住哈，三乘不是只有大乘而已啊、哦。那么希求转凡成圣，取证涅槃或无上菩提。因为取证涅槃者呢是指二乘，取证无上菩提是指大乘，所以这两个呢可以说是总摄三乘的行果了。那么弥勒菩萨大慈大悲，教化人间凡夫转凡成圣的道次第，以见次教授的方式，从我们能理解能做到的地方说起，这点很重要。这点也就是唯识法相中啊，在讲法义啊安排次第上非常慈悲的地方啊，他一定从我们能够了解，从世俗地可以明白说啊讲解清楚的地方呢，而且我们怎么样从凡夫散心位开始做起，不要一提那个次第就讲哦那法身大师的境界，最后呢变成念佛只好说啊我还做没搞，所以只好回来念佛，还用这种下劣心来念佛，就变得很差劲啊，就变得很差劲。所以呢其实很多的念佛怎么样能够跟实相相应，其实那个东西是不生障碍的啊。那我们了解一切的学法啊，一定要从能理解的啊，世俗地能够讲得明白的，然后次第才可以从散心为凡夫下手的，我们现在立刻发心的话就做得到的，从这个地方开始做起啊。那么让我们知道发道心也已经知道如何起步，起步就是下手方便，能够知道既能符合佛的法印，法印者就是三法印或者是一时相应啊，也能够契机契三乘的根基，或者契每一乘啊都有所谓的上中下的三种根基种种啊。那么下手处不会说得太高，记住哈，瑜伽十六论虽然是难，难在它的繁，法相的繁杂而已。那么繁杂其实是免去我们再去胡说八道。现在很多的包括台面上讲经的法师也好，或者是一些在家像我一样练讲的人而言，目前已经有个趋势，因为太过于强调修行了，反过来有一点点反而显得好像文字教法的不如啊，不重要。这一点其实让我很忧心的，非常忧心的，因为我们纵使入文文字障就很多啊，文字障就已经很多了，何况如果我们提倡过度的偏重修行而忽视文字教法的话，文字教法再没有出现几个大老师的话，不用太久，真的不用太久，台湾就只能够听一些人胡说八道，那他讲的东西到底如不如理如不如法，就没人可以考验，就没人可以考验了。虽然说经论只是地图，只是指月标，可是问题是那至少还有圣言量，过去菩萨大德正量去传承下来的东西，纵使有人呵斥说传承下来的东西从佛时代应当要去看阿含经，可是阿含经你以为那么浅吗？你以为它里面的修行乃至于很多的正行前行的方便，你以为靠我们现在这些所谓自称有正量的人能够说得完全清楚吗？当时密老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读一些十地论他就感恩弥勒菩萨，他说呢，你读一些这些人就可以知道在佛那个时代圣弟子们修行的样形象啊，形象他是最接近那个时候那些人，那些圣弟子，那些佛弟子，那些修行人，他们每天生活的样子就是瑜伽师利润所讲的这么繁杂的样子，根本不需要你去用爱迪生或者是自己的悟处去创造，不需要去创造，他没有因为是2000多年前就落伍了，完全没有，只是有人能够真实实践之后用他的体会把瑜伽师利润的文就像妙老一样很平铺直述的把它说明白就好了，那肯去修的人他就会把它当作是指月标，把它当作地图，把它当作道次第，一步一步从散心位凡夫地位做起，根本不容我们再去胡思乱想随着舌根打转，后面就有讲了啊。那么本来经论就是地图，可是不因为地图而去减轻文字教法的重要性，所以他说啊，这个弥勒菩萨哈，在论当中哈，在论当中哈，他说总共100卷，内容有浅而深，有略有广，它不是佛法概论，而是全面而详细、深刻而有次第的开示了全体的佛法啊，全体的佛法。那么论中呢，阐明一切凡圣的因果。那么其实呢不只是如此哦，因跟果中间还要加一个道，那么其实十七地就是一个成就法师的道次第，大乘以及三乘道最重要的关键跟目标是要把自己卸脱的次第 广传承给一切的有意发心要解脱的大众。所以呢，瑜伽师者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法师、禅师，一教导解脱道次第的老师。所以一个我们谎称自己在教解脱道的老师，假定对这样的详细的道次第没有好好真正学习过的话，我真的是觉得统称都叫做我见我慢增上慢行者啊，因为他没有全班的学习，对跟着他学习的人而言其实是不公平的，其实是不公平的啊。当然如果你只是分享我受用的部分，我觉得那是不够的，因为你怎么可以保证底下的同学们跟你的根器都完全一模一样呢？每个人都是有个别差异的，所以所谓的传承它的优点在哪里？个别差异的照顾，真实透过每一个人的了解。但是因为现在老实讲，所有的班老实讲都太大，为什么？领众修行的人不够，没有人愿意发心去深刻学习啊。那么几个同修们呢，大家一起研讨，一起去找出每一个人气理气机的法门，深刻长远性的去修学。妙老生前一直希望能够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能够教起一个如理如法的法师以及领众修行的人。你口才好，你可以当讲经的法师，你口才纵使不好，你愿意实修实证，你也可以变成领众的人。这两种人如果少了，法一定灭得更快，一定灭得更快。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道之地呢能够去恢复哦，是很重要的使命感。那么我们不因为大家都说这个是很繁杂，于是不去学，那你有文字能力的人不去学，你有实修性相的人不去学，那你把这样的教法对之百万丢束之高阁，然后你自己去另外创一套啊，那每天带着一群人去面对山河大地，看所谓的自然生灭，你看来看去都是看自己的心情而已嘛，对不对？你心情好看山河大地就是好的嘛，你心情不好看山河大地就是悲风伤秋嘛，对不对？不是因为接近大自然就一定会开悟啊，没有这种事情呢。山水禅一定容易开悟吗？不一定的啦，那只不过就是一种方便而已。你如果随着每一个的现在的行者各求方便去各善其长，不过又是一种我见嘛，不过又是我见。你在那个地方要去见什么东西？是见什么东西？去见山河大地的美吗？那不就是贪吗？贪到后来你不过就是生作畜生嘛，对不对？在山河大地跑来跑去嘛。所以怎么样能够在这一条道次第上自己能够安住下来，不要忘了，不是只是求自己的解脱，要求一切解脱的方法，所有根器的解脱方法能够完整的学习，你自己有能力开示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修行的道次第，这样子的人才叫做瑜伽师啊。不是只有一经一论，不是只有一个小的方便法，你自己能够带一些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大老师，那个都是增上慢的，都是增上慢的，乃至于称说只有我这个方法是对的，其他方法都是错的。文字教法都是地图，所以不需要去读。你没有带大家能够自己有去深入在经藏当中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什么叫做皈依佛法僧呢？你皈依自己这个凡夫吗？不对嘛，不对嘛。所以呢，将由繁转圣的过程条件跟方法做了完整详细的说明，所以它的繁杂是有必要的，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完备的介绍了修行的次第，就如同一张道次第的详细地图。记住哈，经论其实就是地图，可是问题再怎么样，这样子的地图都好过于随着一个凡夫的舌根在那边打转，迷迷糊糊，我不晓得自己怎么样发心作愿啊，乃至于只是认为自己的解脱能够离开烦恼的系缚就好了，不够的。离开烦恼的系缚其实很简单，不难的事情，你只要用对的心，其实这条道路怎么会很远呢？啊，所以呢，怎么样把这个详细的地图学会，若能寻此路径，则可避免歧途，安全的到达解脱的目的。所以本论是为有心于圣道者所必学，乃至于你看看广论，广论的到上师道这时候，中国大师抉择了诸论，以及看到当时西藏的学习的歪风，他恳切地说出摆在佛法正中的这几部大论而不学习，对不对？转而去学习一些这个当时四相的修法，以及各个所谓的自称善知识的修道者，他们个人的所谓的正量， 都是不如法，而且不如理的。在后弘期的末尾，如果没有宗喀巴大师把显教跟密教道次第做重新这么一次完整的整理的话，西藏的密法到现在不晓得是如何的面貌，真的是不晓得如何的面貌啊。那么各位，如果我那天刚才在下面看到有一位法师，好像从9月4号开始，礼拜六下午啊，很有因缘的又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开讲广论很好。如果你根本觉得，与其是论很大本的话，广论是一个更折中再小一点，但是它里面都是政治政见很好的东西，各位去学去看。学到上师道，你学到色摩擦的时候，你看看宗喀巴大师他怎么抉择，乃至于能海上师他的定道资粮论里面就是抉择瑜伽师地论全班十三门的道师地，很详细，这深刻的用心哈，各位可以真正自己好好沉淀想想。那么虽然我们都是尚未成就圣道的凡夫，但是学习瑜伽师地论能够建立起符合佛意的正知正见。那么所谓正见，不是哪一部经才是正见，对不对？真的能够去实践，而对于你自己的正量符合应可于经啊，应可于论，这个才是正见嘛，对不对？你要真的能够去这样做，所以呢，从修守成地下手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对于一切修行的法门，可以以此呢圣教量作为量尺，不会随着别人的舌头转。看啊，现在很多人都拿着阿含经，拿一部经，只是一部经哈，解释归他，解释就由他解释。不随着过去大德的正量们来举止，乃至于呵斥那些正量，说那些正量呢都是没开悟的境界。那我怎么知道他们没开悟？你这个人凡夫，在我面前现的这个跟我一样色身的人，就一定是正量的人呢？我怎么去辨别这种事情呢？乃至于如果真的是一个修菩萨乘的人，他不会出现任何自赞毁他的行为的。他修的一定是普贤十愿，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德，就是随喜。随喜者是一毫之善他都会举出来的，别人的一毫之善他都会举出来的。我是标准的凡夫，而且是很下劣的。我这个心在很多的不公平的地方，我是愤愤不平的看到这个现象。当时很多一样学瑜伽师地论的师兄，尤其是现在已经回美国的智宗法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学完瑜伽师地论之后，会有一种我慢会出现，会看不起没有读瑜伽师地论的人。你发觉他所讲的东西都设在哪里，都包括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他不过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一小部分，他就在那边操铺一个，以为他好像很懂很多这样子。可是你读瑜伽师地论就知道谦虚，知道那只懂那一点点是完全不够的，你只懂那一点点，又随着自己的舌根在那边打转。我那天还听一个人在解释阿含经里面某一段文，根本完全解释错误，他自己还在那边讲说他讲的都是真理实相，别人讲的都是点点点圈圈圈叉叉叉。当他自己在这样说的时候，自己在呵斥的我见我慢，他没有反观自己，他自己的形象是什么？我又开始压起来。好，若依此即修，即能开展正确的修行，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稀有难得。你看妙老的语法，能够这样子开展正确的修行，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稀有难得。若是能够认识瑜伽师地论这样的重要性，即便用多年的时间去学习，用他老人家的说法，他说他生生世世回来还要学这个东西的，用这样的方式也是值得的。他说近年来啊，汉传佛教徒喜欢静坐的风气渐盛，可是不容易取得正确圆满习禅的知识，大家都喜欢从简，对不对？找一部书他能够很简单的为我们抓重点，就算是很满足了，事实上是不够的。他说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下手，这就是他老人家为我留下来的法药，就依此这样的修学。而第一，学习天台智子大师四禅波罗蜜摩诃止观孝止观。为什么要从天台智子大师下手？因为智子大师，如果各位有去看这个礼拜三法藏法师佛学院的节目，他讲啊，因为他历史的部分呢讲完了，好不容易开始要入教理了，他今天那在这个礼拜三呢讲了一段语重心长，可是让我觉得我的心情很舒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他很高兴有机会让他自己说那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的什么？有机会各位继续看啊，才可以知道他那个 老婆心切哈。我举我最相应的一点啊，最相应的一点。他说呢，他为什么经常言语之下常常会有点呵斥学术？他说学术跟宗教师最大不一样，在这个文字教法上学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你当然可以从佛教思想史的角度去看，说天台的思想是透过般若啊、法华、涅槃、诚实等等思想的影响而造就出来的。他说不然，他说包括天台在内，包括圣唐时期的贤首宗乃至于唯识法相宗、慈恩宗哈在内，他们每一个大师都是看到他那个时候之前的中国佛教，乃至于从印度传承到中国来的佛教的现况，他为了要做一个全班的整理，所以他不只是以一个一宗一派的角度去安利，去乃至于去翻译，乃至于去注解。当时那些大师都不是为了要成立宗派学派，用这么小知小见小家子气的心态去做那样子的文字教法的整理。他说当时智德大师不是为了要创天台宗而去做注解，而去写那么多部禅法的整理的东西。他说对他当时而言，是当时所有中国教法以及从印度传承过来他所学习的一种总整理，所以他要用这种整体的角度去看，而不用分析的角度去看。他说一个宗教师他的情操应该建立起赫旦如来家业，对整体佛法在当一时代的任务要去负起责任来，要去负起责任来，而不是像现在有些人呵斥部分的这个所谓的宗派的人，说你们没有办法超越宗派。我明着讲好了，那就是有人拿着印顺导师的一字片语、只字片语，就去呵斥这样的人，说你们是宗派宗徒。我就把智德大师的东西学好，我算是天台宗的人吗？我根本没有跟天台宗的法师学过法，我哪来能够变成天台宗的人？乃至于我去讲一个唯识的教典，我就变成慈恩宗的人吗？这种心态不是一个一宗一派，不是一个小知小见小家子心态的东西，而是对整体教法当今台湾的问题，你有没有责任感？你觉得我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政见，你至于去在赫丹如来家业用一个整体的关怀去做努力，去做努力，而不是只是恢复一宗一派的看法而已。像宗喀巴大师在那个时候就是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几位大师在那一个当代，每一个当代他的发心、他的作愿都不是做学术的，都不是做学术的，不是把它分析它的元素完了就好了，而是全班教法的一种整理。所以回过头来，我们从结果来看因地的时候，就不应当只是这样看。尤其呢，我们说虽然说天台宗是中国的佛教一个独特的宗派，可是当时智德大师优先学习到的不只是大乘的经典而已，那个时候从佛图澄优先安世高那个时代所传进来最标准的大乘经典其实只有般若经，多数的禅法都是小乘的经禅方面的经典，所以当时他读的比我们更多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所谓小乘教法在禅的很多方便法门的教导，所以他能够在四禅波罗蜜、摩诃止观、小止观这些东西的整理，老实讲是比我们现在更接近原始佛教时代对禅门的教导方式。而他用中国人的学习，他做了一个整理，这个整理呢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事情。乃至于等到玄奘法师去戒贤论师那里传承了瑜伽师地论来了以后呢，妙老就为我们抉择的第二门也要配合学习瑜伽师地论，尤其是声闻地当中对于静坐修奢摩他的教授说得非常的详细，为其他经论所不能及，这件事情是真的。如果各位真的要说修止观的话，你不能不读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我曾经也听过某一个法师讲瑜伽师地论，他说瑜伽师地论只有教导修定，我说不然，我说不然呢，你去看看菩萨地里面讲真实义品，乃至于后面的抉择分，乃至于前面的义地之前的文所成会那个部分所讲到的法相，那个会学的深刻跟广博更不是其他经论可以比的完整性。 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不只是修奢摩他的教授很详尽，乃至于慧学，乃至于戒学的精要，虽然没有讲戒法本身，但是对于瑜伽师地论，他却独独在这个地方讲的比其他菩萨戒的戒本还要来的详细。如果要学习菩萨戒的开遮吃饭，也唯有学瑜伽师地论。那么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就独独开显瑜伽菩萨戒，而对于所谓的声闻戒法，却只是用所谓声闻地当中的戒律仪，用六门开显，十门亏损，十门功德，用这样子去做总持，背后有很深刻的意思，很深刻的意思。如果各位真的很努力的去学习哈，瑜伽师地论的话呢，我相信呢、啊，我相信对修行绝对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应当很正确的教导，更希望有很多人愿意努力的长远性的方式来学习。那么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呼吁，不晓得有几位学长，大家能够用几个人的小班，在我们的课哈，共修的课之外，另外找时间，因为找时间你们再去研讨，再去互相找时间去自己去互相共修坐禅也好，然后嘛把修禅的心得呢大家互相讨论，能够做到真正个别差异的关照，互相把心得呢做彼此的一种提携，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把修行的气氛带起来啊。一方面真的在实修上做努力，二一方面能够在文字教法大家努力做贡献，所修学成就的文字的整理大家都把它回馈出来啊，回馈出来。像现在这个法云禅学院有一个很好的网站，我们就把所有这些东西往网站里面丢，那一丢之后呢，它慢慢整合下来的把账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修行的大纲啊，修行的大纲，这是大家都可以做的，做多做少我们都对这个正法的久住能够尽一份力量。纵使我们今天这一生成就是多少姑且不论，凭此善根回向佛道一定可成。什么叫做成佛，而不是成就解脱身而已，是要把这个法身成就，法身是比我这一己的解脱来得重要多了。我只要一心向道，久远时间空间都不是障碍，都不是障碍，何必以此为急呢？法身能够发扬光大，这件事情比解脱来讲的话呢，重要太多了。所以为什么不必等成佛菩萨道，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做的。为一切众生求福德，为什么这件事情优于个人的解脱？这件事情到底背后的秘密是什么？你唯有从这个地方深刻用心，才可以真实明白啊！姑且跟各位学长一起啊，读这一段文，真的每次只要看到跟妙老有关系的东西呢，我的疑问来，我的心情来，我的很多的这个五味杂陈的心呢、啊，就这样子沸腾起来啊，沸腾起来。希望各位也能够真的有热情啊啊！这个礼拜三法藏法师的心其实类似这样，就是一个沸腾的心。他乃至于劝那些学界的人说，你要读南山三大部学界，你应当要去读三大部之外，道宣律师啊，他在三大部之外，他是一个著作非常广博的人。尤其各位如果读高僧传跟续高僧传，都知道他是写高僧传的作者，知道吗？一个律师为什么去写好像历史小说一样的高僧传呢？为什么？因为高僧传里面所写的都是什么道风啊、中风啊、宗教情操啊。一个人真正实实活过这一生，他怎么样去体现菩萨道，他怎么去体现一个跟做学问很不一样的佛弟子的作风，是这个东西。所以他说，除了矮矮板板的学律之外，道宣律祖更是一个有宗教情操热血的活人，曾经活过的人。我们应当去看道宣律祖的这一面，用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学律，而不应当把律学的跟一堆小乘解脱者一样的去急求解脱，那是一种小乘精神的复活，那不符合菩萨乘一佛乘的思想。这种全般的关怀才是菩提心的学处，才是空性正见的 这个体现，也才是出离心正确诠释的方式。如果你真的在修一切烦恼的出离的话，你不会障碍这些事项，不会障碍你对生命全般的关怀，不会。再多的尘劳对你而言不过就是流水一般的，无一项可住。如果没有一项可以驻留，请问有什么好烦恼解脱不解脱的问题？真正的出离也好，菩提心也好的展现，空性智慧的展现也好，显教这三大法要的体现都是这样子的，无一没有二的。你不能说是法门可以降种种分别的，哪有这种分别啊？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从眼根开始讲起，那大体结构耳根乃至于到身根都是一般。那个文呢，请各位自己去常常诵读哈。大体来讲，法要关键就是你把二十心学会，用二十心在你念诵忏六情根的各个文的时候呢，要去起观照。观照的所缘境不是文哈，是自己的五蕴、自己的六根、自己的这一天。如果你一天当一个日课的话，你就把这一天的所有造作，在念诵的时候用二十心观照。把你自己的色心当作自己的道场，当作自己的所缘境，用二十心随着六根忏的闻开始起观照，开始起观照啊，就这样的学习，这个就是修行。修行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其他都是随缘的，其他都是随缘的啊。所以我们就跳过耳根乃至于到身根的这个闻，直接跳到意根。为什么是一根？因为一根是罪魁祸首，一根呢统领前面的五根。所以我们看看一根的文，各位看到啊，这一本《辅心集注》的75页之六，就无为法第一个啊，第一个忏六情根的第六小科，忏悔一根一样哈。我们看看文，自心忏悔这一样开始啊，那个自心就包括前面的那个招请啊。那么自心其实就是要我们所谓的结界啊，像修法就要先结界。那结界是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一法无为法前面那个仪轨，那个仪轨就是结界。结界法就你一个月或者是三七日而言，只要做一次就够了啊。就从我们开始行法哈，这个法华三昧善的行法一开始，一直到无为法开始之前那一段啊，你只要找一天洗澡沐浴完毕，对不对啊？那么去做一次。到无为法之前就算是结界啊。结界者就是说你作愿这三七日这二十一天为期，对不对？你所行处为界，你所行处为界，在你所行处一切时一切处，你发心要以后面的无匪来关照我的身心啊，这样做誓愿。那么于是呢，你这三七日呢，你就随着这样的愿，那么依着你的关照清醒明觉的心呢，你就随时随地去用啊，去用这个方法。所以呢，自心忏悔这四个字就包括前面的结界完毕啊。不要忘了这段时间就是在你三七日的范围之内。如果你愿意呢，行之于无量，没有限期，那是更殊胜的事情，就是你随时随地都这样子啊，保持这样的关照。那么呢，我等啊，就是我弟子某某等与一切法界众生，记住哈，这就是心量的广阔啊。我们讲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法界者就是十法界，十法界。所以呢，《华严经》经常以十当法数，理由在哪里？要跟十法界相应。所以你经常就要去观想十法界，你礼请称佛号的时候，也都是要随着你称念的那一个佛号来怎么样？来劝，来招请所有十方三世一切的佛。不是只有那尊你要请的那尊佛来而已，对不对？都要以十法界为量啊。然后呢，时间上呢要以三世为量，过去现在未来，辗转无始无终啊。那么扩展到时间空间最大的量，习惯这样的观照啊。那么从无始以来，一根不善贪着诸法。什么叫做不善？就是贪着啊，就是贪着。我们前面讲过了，狂愚不了。狂愚者呢，就是执着啊，愚就是执着啊，愚就是执着。狂呢就是我见啊，狂就是我见。那么你不了实相，却呢认为这些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是实有的，六根触对的六尘是实有的， 于是呢，随所缘境起贪嗔痴，所以一根的三毒就是贪嗔痴。贪嗔痴跟身口七业相应的话，身口七业就变成不善。所以你能够把这个身口七业变成善，最省力的方法就是从一根下手，只要一根律仪守得住，身口造作其实只是随缘的工具，它就能够做到我们所谓的业清净啊。所以呢，我们真正的忏重点其实就是一根律仪啊，一根律仪。而一根律仪我们随后就会补充，就是不取相，不取随好。那么我们用否定的方法讲成不取相，不取随好，那其实呢，从正面叙述的方法就是说，你随时随地都要意念啊，意念圣严量啊，意念实相的道理。你只要正念安住，不忘失的话，你就同时做到不取相，不取随好，不随着我的业的习气去流转，也不起贪嗔痴啊，也不起贪嗔痴。所以很正确的方法呢，其实就是端坐念实相。端坐者就是先止息一切的业习流转，对不对？那么念实相就是正念实相的道理，就是把无生忏的这个整本道理呢，不藏后面的正修三昧里面的文，你能够把它记下来，或者我们四禅波罗蜜曾经学过的前两段文道理，把它总持下来，总持下来，常常去意念，用这个道理乃至于用顺利二十心去观照现前的境界，这就是端坐念实相。经常这样的练习啊，经常这样练习，所有佛法的道理，你等你这个熟了以后呢，你用这个道理去学习啊，你都发觉没有比它超过的东西。其一切的佛法无非就是要我们能够学会无生法忍嘛，无生法忍就是要去确认一切法就是在说明无生的这个道理。用楞伽经来讲，就是要学会空无生不二离之心见，把这个习惯建立起来，去取代什么？取代我们凡夫的习惯。所以呢，修行就是什么？修行就在三业行处，对不对？用正念去换掉凡夫的习气。所有的花俏的方法都是方便，没有哪一个一定好或不好，但是关键都是这个，关键都是这个。只要用心正确，所有其他事项上的方便都是方便，用哪一部经哪一部论也都是方便，也都是方便。等我们这个方便做到一切苦边能够自作证的时候，那就是究竟。究竟只有涅槃才是究竟，其他哪有一法是究竓啊？所以有究竟者，唯有涅槃是上首。可是等你知道涅槃的道理的之后呢，你连涅槃都不会有心去住，那才是菩萨乘的心。所以呢，知道我们这一切不了实相的心，就是随所缘境起贪嗔痴。那么如是邪念能生一切杂业，记住哈，杂业是谁生的？贪嗔痴的意想所生的。而意想是什么？妄想，它根本是什么？无明嘛。那么无明根本就是个妄想嘛。所以请问它有没有生？你道理搞清楚之后，就知道这些杂业根本毕竟不生，只不过这个业力流转的缘故呢，业力在因它就生起因，对不对？业力在果的时候呢，它就自己受报。而不是说我过去的阿赖耶识造了一个业，然后这个业种子到了这个果的时候呢，由另外一个阿赖耶识来受这个报，不是，都是由业力的造作。所以呢，因是他造的，果是他受的，这不是常法，而是无常法。既然是无常法，就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对不对？因为你以果的时候，因地的那个阿赖耶识的作者已经不在现在，对不对？所以无作者啊，是有果看因，你有果报现前的时候去看因，那个因地的作者已经不在了，对不对？已经不在了。而没有作者为缘，你这一法不应当怪给过去生的阿赖耶识的造作，对不对？你今天不以此时此刻的业力为缘，请问你怎么会受报？不会嘛。所以无作者的意思就是你要去承担这个是你业力的行业因缘所招感的，对不对？只是跟过去那个阿赖耶识的业因相应，所以由此去体会无作者。那么你此刻又是未来的因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在造作，等后时因缘的呈现，另外一个糊涂蛋在里面受果报。所以有没有受者？ 有没有受者？你应当要在这个地方亲近三业，发心说你不应当在这个地方造作，令后后时有一个人受冤枉的果报嘛，对不对？所以你应当发起，我要亲近三业，令一切的受者亲近，令一切受者亲近。毕竟不要再有受一手果报的受者，一直到你犯恨已立，就可以做到不受后有。阿罗汉的解脱是用这种智慧观照因地亲近三业，亲近三业，你确实在所有的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够这样亲近三业，观照你的造作，你的行业因缘不介入一切的法行当中，对不对？随业习去造作的话呢，你就毕竟可以知道我已经入流了，我已经跟三恶道绝缘了，是用这种智慧不入三恶道，不是得什么果。得果者是得那个智慧是重要的，证那个果不是重点，证那个果不是重点。涅槃乃至于什么叫涅槃，等你那个智慧越高的以后呢，越深刻去观照这个道理以后，你对涅槃的了解就会更不一样，而不是我们现在凡夫地所说的一切而已。所以呢，一切业是由贪嗔痴造，不是一个我造的。所以文下的意思就是这个。那么所谓十恶五逆，十恶就是翻十善业，对不对？那么五逆呢，就是杀佛、杀父杀母，那五无间业叫做五逆罪。那么此心犹如猿猴一般，亦如蚩蛟，处处粘着，就像你的这个六根呢、沾着粘胶，所以呢，你碰到触对的所缘境的时候呢，你就会粘着那个相，粘着那个相。啊，重点请把底下那两个字"骗字"这两个字画下来，这一根的贪着啊。骗至一切六情根中啊，记住啊，一根的形象业用就是骗一切根，骗一切根。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稍微后住在这个地方？请各位看啊，一根的能力是跟五根俱生作用啊，骗至就是俱生啊，就是五根对境的时候呢，它同时就会去做随念分别。对不对？随着五根的触对，就会升起各种分别意识。我们所谓要去习妄啊，所谓要无念，要无的是这个念，无的是这个分别意想，这个念头。所以我们要知道，一根的形象就是骗六行根。此六根业，枝条华叶吸满三界二十五有，二十五有，请看后面第一科的解释啊，在七十八页倒数第三行啊，那你去。找这个佛光词典呢，里面有详细的说法，我这边不讲法相，就是骗三界二十五有，有者就是存在，存在的现象，就可以有二十五类存在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呢，归纳起来都是六根的造作，啊，那再用他的性来去归纳的话，无非就是贪嗔痴三种相应。啊，此六根业的枝条花叶呢，就会辗转成就了三界二十五有存在的种种差别相，那么一切法的生处呢，也能够因这样子增长。所以呢，无明乃至老死，可会加两个字，无明乃至老死，这十二支因缘起呢，就是十二苦事，事者因缘啊，这十二支都是遭苦的因缘啊，这十二支毕竟都是遭苦的因缘啊，无名乃至于老死，这十二支的缘起呢，都是遭感苦报的因缘。所以八邪后面的注解呢，是翻所谓的八正道。我们讲了正知正见，你只要邪知邪见乃至于邪定啊，跟八正道相违背的，就叫做八邪啊。那么八难呢，就是生三恶道啊，生无想天的所谓的长寿天等啊，或者是北俱泸州啊，那八处。的生处，你生在那个地方，不管有福报没有福报，都叫做八难。为什么难呢？难者是不能够见佛法，谓之难。所以呢，八邪八难无不经历。所以你只要随顺这十二缘起的话呢，招感无边啊。所以一切的这个境界呢，都是这样子，唯心现起，无量无边，恶不善报。所以你看哈，前面的所谓六根枝叶花。啊，枝条花叶那是因地的造作，所以呢，杂染的叶是谁造作的？一根的行业因缘造作的，对不对？ 果报是谁在受的？这些无量无边的恶不善报是从哪里生的？从一根生的。所以一根在因地的时候呢造业，一根在果地的时候呢受报。那么由此来看的话呢，你这两个一根是不是同一个一根呢？不是，因为已经无常变化掉了。所以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在这个地方造业，也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到这个时候来受果报，对不对？所以你更不可以因为这样去推估说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在那边流转。确实把流转因缘从十二支当中呢去止住，所以止住的意思是说知道十二支缘起毕竟无生的道理， 了解吗？不是去断它，因为十二支缘起是断不了的，它只是个道理，就像是空中花一样，是一个道理，在那个地方你不聚缘它就不生。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在缘因缘这件事情上去积极一切众生共成佛道的资粮，用这样去用心。所以《金刚经》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以无住相来行于布施，以布施来摄六度，六度四摄就是大乘的不共法要。而六度四摄法唯一就是求一切的福德智慧之粮与一切众生共来成就佛道。这个道理呢，不管从理论跟实际上来讲，都是解脱唯一的，真正解脱唯一的方法。除开从因缘的道理上去解脱之外，哪有单一众生可以走的解脱路？没有嘛。你去想想看，一切法是缘起的嘛，你说多少的缘才叫做我呢？多少的缘才叫毕竟成就解脱道呢？解脱道的因缘请问有多少可以去界定吗？我去做到多少才可以做到所谓一个个人的解脱吗？自解脱跟一切众生的解脱请问有没有两样呢？这件事情请各位真的去学习清楚。所以这个礼拜三法藏法师又提了一句话，他说呢，其实啊，如果你去了解天台大师，就是智者大师所教的道理的话，其实你真正要去解脱不是一定非要从藏教开始修的，不是要非从藏教开始修。所以藏教不是西藏的佛教，是指一切法有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世间。其实我们今天的修行要看你的前提是什么，要看你对这个宇宙人生实相的了解定义在什么地方。当你这个定义都不同的时候，你的修行后面的方便都不一样。好，那么当时呢，这个智者大师就从这个角度去整理一切的法门。而这个法门呢，不是只有天台一宗一派这样看，所有其他的包括显首宗，乃至于像如果有人认为我是慈恩宗的人的话，其实不是哈，你都应该把这个宗派的这个小资小量的那种知见应该去掉。凡是一切善法，人家整理的好我们就应该要学习，而且呢要去称赞人家整理的真的是很好，对不对？何必自己自创一套？好，没有必要自创一套嘛。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大家都要知道啊，从这样的道理在业因处去造，业果上去受，都是这个一根啊，都是这一根啊。如是一根即是一切生死的根本，众苦的根源啊，这是所谓这个一根。那么接着来，一根就是什么了？那么一根呢，如果说六意识是意识的话，意识要有个根，对不对？那根我们学过白法的知道，它的根就是莫那，以第七莫那识为它的根嘛。不要忘了哦，它的根居然是一个识，识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识只是一个分别的念头，只是一个执着八识的见分为我的念头，把那个念头当作它的根。请问那个根有没有主体？就知道没有主体嘛。所以唯识自己从来也没有说七识八识有主体过，乃至于怎么会有自信见呢？对不对？怎么会有一个实在的唯识性可以让你证呢？所谓的证唯识性，其实就是证入一切法的真如性，不是去证入识性而已。